起来去看流星雨。作者：华西车城。叮铃铃，叮铃铃。凌晨两点，床前的闹钟开始摇晃了起来。这星期六的铃声不为催促人们去上班，它却另有目的。佳安、海瑞翻身下床，迅速胡乱穿上些衣服。他们从楼下的沙发上拿了几个靠背枕头，又匆匆抓起两床薄被。两人进入车库，将这些东西扔进越野车，随着车库门慢慢开启，越野车前灯的光束打在了邻居家的墙上，有些刺眼。发动机的轰鸣声开始释放，夜幕下，住宅小区里的寂静被打破，有的人家睡梦被搅醒，开始传来狗的叫声，显得有些突然。海瑞驾车冲出车库，在小区内的公路上七弯八拐，须臾变到出口，越野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，住宅区又归于静谧。弯弯的新月挂在天边，非常清晰而明亮。旁边高速路上偶尔有辆汽车在飞驰，城区的路上几乎看不见车辆，路灯惨淡的灯光下，树木花鸟似乎仍在安睡。越野车一路向北，渐渐远离城市，路灯也越来越稀，然后就只剩下越野车灯雪白的光柱和周围的一片漆黑。佳安和海瑞开始了他们并非秘密的流星雨之旅。两天前，佳安听到一个有关流星雨的报道， Camilla Pardalets卡梅罗帕达利兹流星将要光顾这里，24日凌晨2点到4点是北美地区几十年来难得的最佳观赏时段。据科学家推算，这两小时的高峰期将有200多颗流星出现，平均每分钟就会有数颗流星之多，这是难得的凭肉眼也能观测的好机会，是任何科学家及天文爱好者都不愿错过的。佳安和海瑞设好闹钟，深夜出行，正是为了这流星雨。他们不是天文科学家，甚至连天文爱好者都算不上，为何也要凑着热闹？答案既简单又复杂，你是否还有颗年轻的心？读过琼瑶小说吗？有没有憧憬过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，仰望星空谈情说爱的浪漫时光？理由就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之中。原本观赏流星雨的计划并没有太浪漫的成分，佳安和海瑞在朋友的周末聚会上与大家分享了流星雨的消息，邀请大家一同观赏，所以它不算是秘密。然而他们得到的回应并不热烈，也许朋友们的浪漫都太成熟了，也许已经不再天真，或者浪漫的方式已经进化。总之，没有人响应听起来诱人的流星雨之夜。如果到年轻人当中去提议，或者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中去提议呢？甚至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五六十年代呢？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？像这样的事情，讲与时俱进大概应该是行不通的。无论如何，佳安和海瑞还是童心未灭，不甘天真被枯萎，两人世界的浪漫因为紧张的工作和各种琐事已经久违了。他们要去看流星雨，要去找回那个属于他们的两人世界，要想知道自己近三十年的婚姻究竟丢失了哪些东西，究竟还保存了些什么呢？为了这次行动，海瑞事前细心选择了两处观赏地点，条件是不要离家太远，还必须要离开城镇的灯光。北面离家约五六公里的丘陵地带，一处地势较高还可以算得旷野的地方，有一个还在新建的高档住宅区，由于前几年的经济低迷，这片足有上百英亩已经开发的土地，除了道路全部完工以外，仅建有两栋豪宅，周围的树木已经被移去别处，小山之巅 视野辽阔，是理想的流星雨观赏之地。十来分钟以后，越野车按计划到达。有点意外的是，这里又有几栋新完工的和正在兴建的豪宅，在这广袤沃野之上，并无碍观瞻。嘉安和海瑞的越野车悄悄进入这片领地，在雪白灯柱的引领下，沿住宅区的小路缓缓前行。他们在选择最佳视角。不久，他们的车头向北对准了北极星，在小区最高处越野车停了下来。关掉引擎和车灯以后，四周一片漆黑，仰望星空，天高无云，繁星点点。嘉安和海瑞躺在车里，一个西窗，一个东窗，等待事发，瞪着两双大大的眼睛，只等着天上流星雨的出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道雪白的车灯从越野车后背直射过来，晃得人眼什么都看不见。海瑞费劲地透过反光后视镜，隐约看见越野车后面有红蓝交替的车顶灯闪耀着。仍然寂静的黑夜里，它显得那么的刺眼。不等回过神来，车窗边有人敲着玻璃。半夜三更黑灯瞎火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只见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察，一手按着腰间的手枪，一手边敲着车窗问道：我们想在这里观赏今晚的流星雨。海瑞摇下车窗，镇静答道：从哪里来？罗彻斯特。身份证和驾照。警察命令道。海瑞按照要求将他们递出车窗，不知警察是否也知道今晚流星雨的天象，他内心想问，却没开口。车里边待着。警察转身回到后面的警车里，他开始查对海瑞的证件。我们不该来这里。嘉安开始抱怨。没事儿。海瑞安慰着。两人的浪漫心境应该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盘查给搅和了。坐在车里静静的等待，也许此时天外的流星正悄悄划过夜空，嘉安海瑞全然不知。又过了几分钟，警察回到他们跟前，雪白的警灯似乎暗了些。最近有人报案，这片工地上失窃很多工具。你们深更半夜的行为实在可疑，我们不得不查。警察的态度缓和许多。他们被当成偷工具的贼了。警察接着说道：我在此守候大半夜了，什么流星都没看到。看来警察也知道今晚流星雨的消息。祝你们好运吧。在警察打算离开前，海瑞忙问：我们可以继续待在这里看流星吗？我不反对，不过我们还有两个同事，今晚也在此地巡逻，你的名字已经输入电脑里，他们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说完，警察驱车离去。我们还是走吧。海瑞忙问。给警察这么一闹，嘉安显然没了心情。警察都查过了，没有关系的。海瑞还想着流星雨，我觉得这里不安全。嘉安仍旧坚持要走。那我们去另一个观察点吧。海瑞妥协了，发动引擎，越野车离开高坡，转弯出了这块宝地。第二观察点离此地并不太远，那是一个教堂前面的停车场，空荡荡的停车场也很开阔。越野车静静地驶入，海瑞找好一个车位，对准北方，关了车灯，摇下车窗，将头伸出车外，努力辨别着星空。嘉安告诉海瑞说，今晚流星雨应该出现的方位是大熊星座附近。大熊星座 Ursa Major Uma 是北方天空中最明亮最重要的星座之一，著名的北斗七星就在这个星座里。一二三四，数着数着，很快发现了大熊星座的天枢、天璇、天机、 玉衡、开阳和瑶光那六颗二等星。我眼睛不好，勺状的北斗七星还差一颗在哪里？海瑞请求嘉安帮忙。很明显呀，就是第四颗不太亮而已嘛。嘉安答道。海瑞盯着北天使近看，终于也发现了天权这颗三等星。接下来就是发现北极星，再就是小熊星座和仙女星座，借着难得的好天气，很快就给星空定了位，然后耐心等待流星的出现。晴朗的天空下观赏美丽星星，实属一种享受，除却凡事的嘈杂，心灵显得纯净，便可产生无限遐想。关于北斗七星，希腊神话是这样讲述的。有一位女神叫凯利斯杜 Callisto， 温柔而且美丽，天神宙斯 Zeus 非常喜欢她，经过百般追求，后来生下一个儿子，名叫阿尔卡斯 Arcas。 善妒的天后赫拉 Hera 知道这件事后勃然大怒，将凯利斯杜变成了一只大母熊，然后赶进森林里。自幼失母的阿尔卡斯长大后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猎人，但是他并不知道母亲的遭遇。有一天，赫拉又令命运之神安排阿尔卡斯与母熊妈妈在森林里碰面。母亲看见思念多年的儿子，兴奋之余忘了自己已经变成大熊，情不自禁地奔向阿尔卡斯，而阿尔卡斯以为大熊要伤害他，立即举箭要射杀他。正当弑母大错即将造成之际，宙斯突破愧疚与胆怯心结，将阿尔卡斯也变成了一只小熊，并将他们安置于天上，成为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，让他们母子永远在一起。但故事并未结束，天后仍不罢休，她借众神之力将大小熊星座赶到北极附近，硬要他们无分昼夜绕住北极旋转，永远不得片刻安宁。而天空中其他星座在一天中有一半时间可以沈入海底休息。古老中国的北斗七星故事却是与寿命相关联的。中国古称北斗七星为北斗神君，俗谚有南斗助生，北斗助死，认为北斗神君掌握人的生死大权，传说彭祖就是向北斗祈寿，因此才有活了800岁的神话。又相传北斗本有九星，其中两颗星深藏于斗中，是玉皇大帝元神所在，不易被人看见，若有人看见即能延年增寿。传说汉朝相国霍光家里有一个仆人，有一天看到北斗七星的斗勺内有两颗亮星，他虔诚的跪拜，因此增加了600岁的寿命。看着想着，海瑞眼前一亮，一道明亮的弧线划过玉衡开阳之间，瞬间消失在茫茫夜空。快看，流星，流星！海瑞失声叫了起来。嘉安赶快将头凑过来，显然来不及了，错过了这颗。嘉安没有准备好，他心里想到流星雨要浪漫得多，很多图片和影视镜头中的流星雨绚丽多姿，不该这么难以捕捉，它们像是国庆礼花般从天上卸下，等待人们观赏。夜幕重归寂静，一切重新开始，海瑞和嘉安又开始新一轮等待。开启的车窗，寒风慢慢降低着车内的温度，嘉安爬到后座，将薄被拖来裹在身上，边等边打开随身携带的 iPad。 黑夜里 iPad 显得如此明亮又晃眼。关掉，影响看流星。海瑞嚷嚷起来，头都没有缩回车内。快看，又来一颗，这回嘉安大概是看到了。这次流星携着飞过玉衡天机，从生到亡不过一秒来钟。漫漫人生，若以宇宙来测量，何尝不似划过夜空的流星呢？即使发光，要给后人留下印象，也是不容易的事情。 今晚没有看见的流星并不是没有发光，只是不被发现而已。时钟接近凌晨四点，科学家预测的流星高峰期将要结束，加安海瑞倦意开始袭来。商议后，他们决定打道回府，剩下的时间还够睡个回笼觉。越野车悄悄地驶回，新月还挂在天边，加安海瑞的流星雨之夜即将结束。自打相识，这种两人情调的夜晚屈指可数，就因如此也更能深深存储在记忆当中。新月、越野、警察、流星、回笼觉。2014年4月，于美国密西根罗彻斯特港。